哎，我们上次开始看了提多书啊，那我们上次比较着重于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语气啊，以及他为什么这么郑重的声明啊，对不对？这封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回去有没有想一想，这个提多书啊，跟微口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听得懂这个问题吗？其实圣经是这样，圣经是非常好用的。你要是会用的话呢，做工很简单，很放心。那我们从提多书开始看，那提多书到底它对我们多有用？尤其像对于微口教会啊，微口华人教会来讲，它最大的实用性或者相似性在哪里？你想得出来吗？那我们上次也讲过，这个你要么你不要服侍教会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建立教会，你一旦建立教会，尤其你在里面开始服侍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要交账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但这个观念在大家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模糊，对不对？那交账的时候你要晓得啊，你怎么跟主耶稣打交道啊？咦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在提多书里边找到跟我们微口华人教会的相似性，你照着去做，你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主交代你们的，你把这个东西做好就不错了啊，就算不满分呢，也绝对不会被打屁股了，挺好的了。但是你一定要找出这个东西来，你找出来了，你才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书信好啊，这一下子你心里面就恍然大悟。那这也是提多书跟提摩太书不一样的地方。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，跟微口又很像，猜得出来吗？这个谜语是什么？
就是做仆人。
不是，这个诀窍啊，在哪里？在第一章第五节。
哎呦，现在还没有长老，
不是，那个是要做的事情
有很多人不服约束吗？
啊，不是，
难道是还有很多那没有办完的事？
那个当然有关系，很简单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读圣经就是太属灵了，那最简单的事情是最重要
就是把我们个人留在伪科吗？这件事吗？
的。哎，这个差不多接近。什么叫做留你在克里特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，
就是那个地方不怎么样，
克里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是个岛。
是个岛。我叫你办的事情就这块儿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加拉太教会呀、哥林多教会都弄不在你的这个，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提摩太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提多啊，保罗给他的吩咐很简单：你是在一个有限的地方。有限的城，有限的人民里面呢，你把这个事情办好啊？那怎么办好呢？啊，它这里边还有诀窍的。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第一章第十三节，看出来了没有？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难了，它简单到就是不用神学家，不用念神学院的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去念神学院，我就跟你讲老实话。这个最简单的事情，它就这么个岛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些人，这些人有什么特色呢？
说谎话乃
常
是
说
恶
谎，
兽，
乃是
又
恶兽。
长又难。
对对，也就是说呢，保罗要提多把这些人变成什么样的人呢？底下一节说什么？
是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。
从又馋又懒，常说谎话，变成在真道上。纯全无缺，你就可以交账了。那这些人是什么人？是一种特殊的人民。这些特殊的人民呢，有他特殊的毛病。这些的毛病呢，就是基督徒来讲，就是成圣来讲，做门徒来讲呢，是很大缺点的。啊，他们传统上有这些坏习惯，你要把它改过来。这个所谓严严的责备他们，这个中文翻的呢，好像是一个你在做的事情，实际上是你要给他们一个很高的标准。你希望这些人离开我们这里的时候，这些人见主的时候，能够在真道上怎么样，纯全无缺。这是保罗交给提多做的事情。
所以这些人他其实也不算是这些当地的这些居民，最起
他
码听说他们是认识神的。
他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的毛病。那这个毛病呢， 你如果去查一查这个克里特岛的历史啊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尤其现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去搜一搜，AI 都给你讲的差不多了，你再去看一看原始资料就知道了。这个克里特人的名声很坏，那都不只是保罗在讲，保罗是所谓引的本地先知，就是克里特从很早几百年以前就有人说了，而且这个对他们的指责呢，不只是那一个人说。连着什么柏拉图这些名人，他们都说，但是克里特呢，其实又是至少我们目前所知道呢，欧洲最古老的文明，奇怪吧？那这个咱们也是最古老的文明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坏习惯。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基本上就是希腊人。这个岛上除了希腊人，还有什么人呢？在那个时候，已经有大批的犹太人。犹太人来到这个岛上呢，到保罗的时候已经有300年的历史。他们从哪儿来的呢？他们从埃及上来的。那他们上来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们虽然还有自己的社区、自己的文化，可是这些克里特的犹太人基本上早就不会讲希伯来话了，他们所用的通通都是希腊文。这犹太人在海外散居啊，最历史最悠久的。虽然如此呢，他底下一节就讲了，这些犹太人里面呢，还有一些很糟糕、很糟糕的教导，真的是蛮特别的一段历史。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和希腊人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，有大批的犹太人住在克里特岛上，好几百年都很兴旺。以后当然就是上上下下啦。那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二战的时候，到二战的时候，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剩下几百个，那很可怜的事情呢。希特勒他们占领了这个岛之后呢，他就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扫除净尽，因为这个岛上的犹太人不多嘛，然后他们都有家谱的，交代那个会堂的拉比，你把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出来，大概有200多个人，全部送上船，要送到集中营去，船走到一半被英国的鱼雷炸掉，全船沉，所以克里特的岛的犹太人就是这样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可是在这个以前，早年的时候，一直是相当兴盛，而且地位相当高的，所以他们有这个固有文化，还有一些像我们的 ABC 一样，基本上提多所要面对的是这两种人：希腊化的犹太人和本地的希腊人。那你需要知道，把他们变成所谓在真道上纯全无缺。那这个在真道上纯全无缺呢，是有特色的。这个特色讲得很清楚，从第二章开始。首先，他对提多提出要求，就是你所讲的，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。所谓纯正的道理，就是使徒的教训。因为提多已经跟着保罗跟了很久了，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没有讲太多那方面的事情，在提摩太书讲的比较多。然后他就来了，他列举了一个表，第一种类型的人是叫做老年人啊，长青团契，对不对？第二种呢是劝老年妇人啊，第三种是少年妇人，就像潘玛拉这种，那陛下还不在这，也不是老年妇人，也不是少年妇人，还有呢，少年人，还有呢，仆人，就这几种啊，但是以他们的年纪啊，所谓仆人就是他们的职分、他们的工作来讲的，在这几种类型的上，你要怎么去教导他们？我跟你所提出的标准是什么？所以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干什么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讲是亲近主啦、敬拜主啊、赞美主啊。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聚会不是为了这个东西，我们聚会要讲什么？纯正的道理，然后要劝，对吧？像老年人啊，林弟兄，你现在算老年人吗？
差一点，
老年人几个要求，对不对？你要朝这方面去讲。朝这方面去教导，这是他给提多所说的。那前面所说设立长老，不过是让你自己呢能够有一个教导的空间，不要让别人来跟你捣蛋，也不要让别人来打扰你该做的事情。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把这些又馋又懒、本是恶兽、常说谎的 这些人呢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什么样子？那这个就是你要去教导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为什么我说你明白了这些书信的功用，你就知道怎么服侍？很简单， 你并不需要去弄一些很高深的道理，也没有叫你去读全本的圣经。他对提多的交代很简单，都讲完了。你要是看见说，哎，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也就是一个岛，对吧？我们这有年纪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然后呢，还有在工作上，就是所谓的仆人，就行了。所以对老年人要提出的要求，节制、端庄、自守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，都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叫做纯全无疵。那这个怎么讲？你自己可以去想。你要怎么教导弟兄姐妹？你主日讲什么？讲这些东西，人家不爱听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是这是神对我们年老的时候那个要求。什么叫做在神殿里的常青树？就是他一定是节制、端庄、自守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纯全无疵。那老年人里面有一种比较麻烦的，叫做什么？老年妇人，就是我们讲的是爱主老姐妹，对吧？老年妇人比老年男人还要麻烦，还要多加几件事情。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。他还有一个职分，要指教什么？少年妇人。少年妇人就是像 Pamela 这样子，对吧？哎，为什么那个是对老年妇人有这么多的要求呢？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？你看看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年纪大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这方面的缺点？这是你的职责，在教会里面，所谓说谗言，就是不该说的话他要去说，不该传的他要去讲，啊，不该评论的他要去评论，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什么叫做不给酒做奴仆？因为你现在去看这个克里特岛啊，他们早期就是希腊的文化，他们克里特岛，这克里特岛还有一个特别的时髦的衣裳的，这怎么讲 ？fashion， 晓不晓得是什么 fashion？
喝酒，喝名酒。
那他们希腊人当然都是酒，饮酒的东西，还有他们的画什么，都是一定都是酒的。女人就端了酒，所以很多人是喝酒是不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们的女人的时尚的衣服呢是开胸的。Yes， 你去看就知道，你去搜搜你就可以搜出来了。他们是开胸的，所以那个地方风气不好，实在是风气不好，所以他对女人有相当多的教导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终结是一样的，除了上面对老年人的话，他给你女人，他要有一些特别的交代，是不是？爱丈夫，爱儿女，指教少年妇人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对吧？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你看这些东西，哎呀，这个碧霞早就完全做到了嘛？
没有，
林弟兄的还差一点。这是所有姐妹的榜样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你要做的。少年人要干什么？谨守。那这个少年人要谨守，就包括提多自己了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教训上要正直，要端庄。所以不端庄就是像我这个样子，对吧？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。这个是什么？一切服侍主的人必要的基本条件。你不能掺别的东西，你不能让别人看不懂你，你自己要做底下年轻人的榜样，是不是？像什么呵呵啊、天齐啊，在5年以后我们就说卡卡好了。在几年以后，他的榜样是谁啊？他就要像现在的 Pamela， 对不对 ？Pamela 再给他个10岁，他就要像现在的碧霞，就是有一代一代的榜样。年纪越大，在主里面越久，你越是有各种各样的榜样。你要完全是无可指责的，尤其在你的言语、在你的教训上，这是教会里面要保持的传统，这个是教会的重点。你专心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错。你见了主耶稣，主耶稣问你，你就把提多书拿出来，你说主啊，我照这个东西做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它的用处，它的简单，它没有叫你一定要把教会怎么样。当你做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是山上的城，你是点着的灯，主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，你放心好。啊，我们现在说要去传福音，传福音，对对对，是很有机会总要传福音。可是你这个成了，你就只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给你传， 你去请了他不来，你也拿他没办法。你要注意到，神给我们的重点其实是在这里。你们这些人要从各方面显出基督的美德，尤其做工的人，一定要纯全无瑕啊！你不能够让底下的年轻弟兄姐妹说啊哦，你说做传道人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你也是整天滑手机、发手机、转发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嘛。那你叫我们年轻人不是轻看这个职分吗？你说我们年轻人将来服侍主能够做得比你好吗？可是你在教会可能又是站在服侍的位置上，还挂着一个明显的头衔，不行的啊！你们讲道的人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不行的啊！在这方面你要对自己很高的要求啊，不要让人家轻看你，不要让人家小看你。那你每一次不管是带查经也好，准备讲道也好，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预备，这个叫做言语纯全，教训纯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我们只需要做到这些，剩下的主真的就会做。那至于工作上，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，不可私拿东西，总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他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让人家能够看出来，让人家能够佩服你。哎，你真的是一个神的仆人，真的是一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是他跟我们讲的东西了。那从在教会里面教导的真理来说，他底下他就不是讲实际了，他是讲这个教训啊，在哪一些方面你需要教导大家？第一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哎，这个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他首先你要注意，他是众人是所有的人，这个恩典是给所有的人。这个已经是什么？已经做完了，而且已经怎么样啊？已经这样显明了。有人不同意，你不要去理他。什么有限的救恩呢、啊？你不要去理他，你不要去听那种话。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这个是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的啊！救恩不是今天发明的，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？神都是事先就说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所信的一切，耶稣的一切都是在圣经上已经讲好了，这个叫做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这是我们要教导他们。第二部分呢，教训我们除去，你要知道除去，一个基督徒没有除去是不行的。就除去等于什么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悔改嘛，啊，你必须让大家知道，基督徒是需要悔改的。这个悔改什么？你要除去什么东西？不敬虔的心，世俗的情欲。他就讲了两件事情。那除去了这个，我心里面装什么呢？自守公义、敬虔、盼望、等候。差不多就这样子，这个是从真理上，从基督徒的这个明白上，你要教导弟兄姐妹的。这个就是已经给你写好了，这个初信造就的大纲，你主日的时候要去讲什么？你们回头看看去年我们讲了一些什么，有哪一些没有好好的讲的，对不对？他每一个字都是替你的题目，你就在这些题目里面去讲就可以了。你必须要对年轻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自己，你要除去不敬虔的心，世俗的情欲。什么是不敬虔的心？就是圣经说了你不当回事儿，那个叫做不敬虔的事。圣经所着重的，你觉得没关系；圣经这样讲呢，你偏要那样讲，那个叫做不敬虔的心。啊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。世俗的情欲很简单，就明白就行。可是，你必须要跟弟兄姐妹讲，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有除去的生命？那你现在拿这三个字来对自己，自守、公义、敬虔，你对上对不上？对不上的，就是你没除去掉。你是不是一个等候盼望的人？这些就很简单了。你看，要讲什么，要教什么。怎么样把他们从一群又馋又懒的恶兽，呵呵，变成所谓在真道上纯全无缺？ 就是这个东西。那最重要的榜样当然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救赎我，脱离一切的罪恶。那我们既然做他的子民，我们就要干什么？热心为善，或者说热心行神的旨意啊！神把我们洁净了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不洁净呢？这些道理都可以去讲。他就说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前面写了这么多？就是这整章的，就是你要讲的事，就是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去教导的东西。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什么叫做人家轻看你啊？就是你要讲一个题目，结果你没讲出什么东西来，或者你把圣经打开，你讲完了，大家比还没读还糊涂，人家就开始轻看你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还有呢，你讲的跟你这个人不合，哎呀，所以讲明就是在台上讲，在交通聚会里面讲，劝诫人就可能是私下的，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。那你得知道我们的权柄哪儿来的，我们是不是有权柄，这个就和前面所讲的长老合在一起了。因为你讲到最后，你这个权柄在不在那里，是吧？你这样讲，我那样讲，我们不是都是弟兄姐妹吗？啊，为什么你要自高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要设立长老。对，你看看，简单吧？这就是实用手册嘛。这第二章基本上把我们该做什么、该讲什么已经都弄完了。你只要拿它和微博教会一对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本书好用哦。
他叫这个提多去案例这些人做长老，对吧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做长老。
嗯。
但圣经里也没有说提多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长老。没有，至少没明讲。
你就说他的这个职分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对，
对，
他的职分就是提多书，就是保罗写给他的。因为保罗是什么？是外邦人黑手党的老大，他说了就算。提多是他带去耶路撒冷的外邦人的信主的样本，没受割礼的希腊人，嗯，对不对？提多是他的，一直跟他一起做工的。啊，所以众教会也都认识他，啊，因此他身上的权柄呢，没什么好争议的。可是你反过来讲，人家真的要为难你的话，你看后来那些传割礼的犹太人，他们就说什么：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，雅各讲的，我们耶路撒冷的长老讲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大过你这个提多啦，你是个外邦人，人家拿这东西压你，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这一定会遭遇的情况，在当时也是这样。在现在也是这样，所以人家是念过神学院的，人家是拿过博士的，人家一定懂得比你多，所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事先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些事情？圣经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同样出现，只是你自己第一，你要把自己预备好，而且你要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，我不是来这里作秀的啊，我也不是跟美国人申请经费的，我们是真的在这里建立要跟主交账的群弟兄姐妹，是真的是这样。你复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老，哎，这陛下你在这里，陛下说，我们那时候告诉你怎么样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我指教你这个少年妇人，见主就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在一个有限的地方，神没有把更多的担子加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刚才会不会用啊？什么是服侍主、服侍教会？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的重点。就好像训义，你再带一个博士生，他从胃口拿一个博士，你大概有什么样的标准？你知道，你总不能太水嘛。那你自己要是没有两把刷子，你带出来的学生就很难了。带学生跟养鸡不一样，养鸡放着他自己就会下蛋，多好！这是每一本书信它有它的用途，你要知道先后顺序。对我们来讲，对你们的情况来讲，提多书最实用。你把这里边的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不要分心，不要去搞别的东西。主就会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心虚，因为肯定有犹太人虚渺的言语，还有一些本地人的恶习，他会起来跟你作对的。那你需要把他的口堵住，你要是堵不住呢，是你的事。你看看，
那这样子说来，案例长老那还不是
很重要的，
在他里面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嘛，是吧？因为第二章 他先说案例长老，然后才说这些等等等等等
对，
等。
因为你没有这个，你就没有这个权柄。那你说现在的权，所谓案例长老的权柄从哪来？其实就是从使徒来的，其实就是从使徒来的，一代一代传下来。就是为什么说案例什么东西，年长的人啊，或者其他的被案例的人要上去替他按手，其实它是一个从使徒传下来的东西，跟你的学位没有关系。但这是我们的道理，你从圣经里面看出来不会错的道理，只是别人不见得买账就是了。但是你单是要案例长老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征战。你说你们现在案例长老肯定有，肯定要闹事了，一定有人不同意的。像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，有个姐妹，我们在加州的时候，那个长老都是退休的人，有钱有闲的人，怪怪，这话一出来，怕大家都得罪。那你知道怎么从圣经塞他的嘴吗？他这个话有什么错呢？年纪大了，有时间呢，对不对？有经济能力啊，所以这样讲话人家才服气你啊。而且都是全职的，他说长老都是全职的，不是代职的。那他这个话一出来的话，你一般弟兄姐妹挡不住他，这话对不对？所以长老是全职的，不是代职的，这话对不对？
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么说，
那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？
像在提多书里面和提摩太书里面都说，但是他没有说是一定要全职的吧？
对啊，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说长老是代职的呢？
那保罗这扎帐篷算不算啊？他也算有工作，但他不是长老
你
嘞。
almost there 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，我在你们中间昼夜劳苦劝诫个人，我这双手常常供给我和我同工的需要，我同人的需要，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你们干什么？
做榜样。
对，叫你们知道。应当这样劳苦，所以这个长老通通都是干什么？代职的。这个经文一拿出来，他没话讲，但他很不高兴，但他很不高兴。这保罗其实他在很多地方是没办法代职，你看他在希腊那个地方被人家赶着跑，那他怎么办？等我拿我帐篷再跑，是不是？他在什么地方支帐篷？其实就是在以弗所。但他为什么要支帐篷？他要做榜样给这些。那个地方的长老看，那这也就告诉你，当他设立这些长老的时候，这些长老还不完全，他自己要给他们做榜样看，对不对？
那长老是不是也可以是全职的呢？在教会里面，因为
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
他是说他也是神的管家嘛。
对对，那当然了，对，那当然是，只是说你要知道是代职的能干还是全职的能干。
啊，问
不一定。
当然是代职的能干嘛！你看使徒没有一个人能代职，只有保罗能代职，厉害不厉害？你本事这么大，现在大家服侍主啊，我要代职，哇，好能干！那彼得他们都没办法，他们说我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要不然我做不来了，就这意思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他照做还照做得来，哎，还做得真好，你就拿他没办法。你需要很大的本事啊！不像林老板又开店又炒菜又收钱又算账，是不是？还要盖房子，还要服侍教会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我就不行了，我只能做一点点事情。所以全职是因为我们不够能干，明白吧？你只有不将事物缠身，因为你没这个能力嘛。代职那是超人啊，很厉害的人才行啊。
我觉得是做的同样好的，结果同样好的话，那当然代职比全职能干。但不是说只要是代职做的就是好，那很可能有人
那
代职。
当然不是这样子，那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很能干，他就我们现在讲自己代职好像很客气，其实不是，是一句很骄傲的话。我宁愿代职侍奉，哇，你真能干，好厉害呀！不行的，他不知道这东西有多严重，但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社会经验？是，那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牧师往往是念完书就念神学，念神学院直接投入工作，他连。一点社会工作经验都没有，他甚至比大家都年轻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好？因为这是讲到生活，你看他这所讲了半天，通通是在生活上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教会的重点，不是别的东西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批人 从这个中国文化的酱缸里面，从美国文化的渣滓里面，变成在真道上纯全无缺的人。那真道上纯全无缺的标准是什么？第二章，还有第三章。第三章我们下次再看好了，免得大家太累，大家可以去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彼此也有要求，你不能够在生活上有些坏习惯啊，你在言语上也是，就要知道啊，你们每次站讲台下来了，应该有一个彼此的检讨，因为你们现在弟兄姐妹整个教会会有更高更高的要求啊，你们自己的同工应该有一些检讨，这样才可以很快的改进。你如果方向看对了，重点看对了，主一定与你同在的，你放心好了。
哎，那如果这边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那难道大家就可以这样互相说，哎，你家这个孩子不服管教，所以你不能当长老，然后那你家孩子也不咋地啊，就是难道就可以这样子，这是符合圣经的吗？然后他说，哦，
至少他就他那个标准其实设得很低的，没有人告他，你知道吗？
啊、哦，没有人告他们。
对，不是说没有人说你。
哦，说
说的总有人要说你，那你就不要管，你就脸皮厚一点，你就为主需要能够怎么讲，抛头露面嘛，出洋相，好不好？可是真的这样，我去哪个地方，他们设立了一个牧师，还不是长老了，是牧师。他们说我们中间就他可以做，他的儿子被人家告，还在打法律官司，他儿子很野，在男女关系上面很不干净。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他们大家还推他做牧师，你就来讲道，你就来负责我们教会，我说怎么可以？当然我去了一次也就不用再去了，对吧？就他这个基本的要求是很重要的。你做长老，像提摩太书讲的，你必须乐意接待远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的家能不能打得开？人来你说啊，就来住我家，有什么事情就到我家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料理家务。像我们这边有一位爱主老姐妹，爱主爱得不得了，哎呀，整天你有多少聚会祷告会她都参加，可是她家是走不进去的，因为她不持家，她不料理家务，这不对的。圣经的标准是很准的，你需要勤快，你要贞洁，你要端庄，你要好的品性，你要有好名声，在教外有好名声，不只是弟兄姐妹哦。
那如果比如说你在跟另外一个教会的在讲的话呢，会不会说这个也拿提多书去对照他们的教会？
不，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呢，提多书一定是一个最好的起点，对每个教会都一样。但是呢，别的地方不见得像你们。不过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这是个岛，明白吧？一到这个岛上，一待个四年呐、三年呐，甚至待了一辈子，就这个岛。休斯顿这地方不一样的，这大城里面，而且一大堆别的教会呢，
也有很多教会啊，不说在各城市里，
那不更好吗？那是克里特，你这只有一个教会，你就注意你这一个教会就好了，那比它更简单了。你把这个东西做到，你就可以交账了，而且主一定与你们同在的，你就不要分心。
我们威口教会要选长老的话，那你觉得？几个长老会比较合适？
设立长老不是选长老。
什么样的这种比较合适？
设立长老不是选长老。
啊，设立长老。
所谓设立是别人帮你挑的，但是要大家同意，这很不容易，往往会引起教会的分裂跟纷争，闹得很不愉快。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呢，哎呀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谈吧。至于设立几个，圣经从来没有明讲啊，只有一个或者是一定要比一个更多，没有的。